师兄们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终有成就秘籍，下面呢就到了第三条。在我们汉地啊，人死之后要超度亡者呢，常有啊延僧放焰口的习俗。放焰口呢是密法中的一部大法，也叫瑜伽焰口施食，或者是瑜伽焰口施食。焰口呢这两个字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是形容恶鬼道的恶鬼，因为恶鬼道的恶鬼嘴里都喷火，像火焰，不能吃东西，所以叫焰口。佛在盂兰盆经中啊讲到，木简莲的母亲因为业障重，落入恶鬼道，不能吃东西。木简莲呢想救他的母亲，给他送东西吃，结果呢他一拿到手里就变成了焦炭，不能吃。所以啊恶鬼都很痛苦。焰口的另一种含义是指啊主宰恶鬼道的佛，在六道里呢每一道都有佛来主宰，因为佛是大慈大悲的，要利益一切众生。恶鬼道的恶鬼这么苦啊，佛也想救度他们，于是呢就化身成恶鬼，他也是满口喷火，和这些恶鬼一样，因为他要恒顺众生啊，和恶鬼们亲近才好给他们说法呀。就像文殊菩萨要度猪，就化个猪身和猪在一起，这样化身同类才便于接引他们。所以住在恶鬼道主宰恶鬼道的佛的名字就叫焰口。瑜伽焰口呢施食就是请佛以法力加持，让恶鬼嘴里的火焰能够熄灭，可以得到法施，得到救度。这个习俗好不好呢？啊，当然，假如亡者真的是变成了恶鬼，又没有东西吃，饿得要死啊，给他放一台焰口帮助他，这是一件好事，对于恶鬼呢有很大的利益。佛法就是要对活在世上的，这是阳间，和死亡的阴间众生都要有利，叫明阳两利。明就是明明无知啊，明界。那恶鬼本来不能吃东西，现在能让他吃了，能从恶鬼道里超度出来，这多好啊。但是注意啊，瑜伽焰口施食是针对恶鬼道的恶鬼，不是超度亡者通用的方法。因为在终有时期呢，死亡的人并不是个个业障都这么重啊，都要堕到恶鬼道，尤其是在中阴阶段啊，这个阶段呢就有七七四十九天之内，更不是这样。六道是随业轮转的，在世上做好事啊，修善业就升天，善恶夹杂的就投胎人道、地狱、恶鬼、畜生，这是三恶道啊，是最坏的道。人死了之后都放焰口，岂不是认为人人都这么坏，都要堕到恶鬼道里去了吗？啊，所以这样做不对。我们修心中心法，六印做完之后呢，借法力的加持和佛力的加倍，就不会堕入三恶道。这样我们放焰口还有什么用呢？所以在终有时期啊，不需要放焰口，还是应该以终有教授听闻解脱秘法，对亡者施法为好，对他说明死亡的经过情形，叫他认取光明，就可以被超度，可以证成报身佛，这是对亡者最有利的救度方法。所以还是应该以本法来代替放焰口更好啊！大家记住，尤其是很多师兄啊，经常到寺院里头去做义工啊什么的啊，对这些焰口啊比较熟悉。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祖师开示啊，元音老人开示，在这个地方啊，还是要用这个中有教授听闻解脱秘法，对亡者施法，这样比较好啊。请和尚放焰口做佛事，看起来是做好事，其实并不好。因为呢，你也请和尚做佛事，他也请和尚做佛事，弄得和尚没有时间来修法。以前呢，南山宗的祖师就针对当时的社会现象说呀，现在这些居士啊，都来请和尚做佛事，实际上是害了这些师父啊。他们呢，非但没有功德，而且还有罪呀。因为他们出家并不是为做佛事赚钞票的， 他们是为了修行成道，了脱生死，出六道轮回的。你们害得他们没有功夫修道，一天到晚赶经忏还来不及，所以你们呀，非但没有功德，还有罪。因此呢，老人说，我劝大家还是不要这样做。另外，这些师父接受你的请求，没有功夫或者不及做啊，还来不及做的时候，就难免夹杂一些虚伪的东西。他说呀，我亲眼见到有些庙里做法事的时候，人数不够，就随便拉两个乡下人来凑凑数，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念经，怎么敲打法器，给他们把袈裟披上，边上的人说敲，他就叮叮咚咚的敲，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边上的人叫他停他才停，这些都是很虚伪的呀。另外，他们念的经忏是不是就算数呢？也不算数，因为打水路的时候要出黄榜，黄纸上都写着什么经要念多少步，什么经念多少步，但因为一趟一趟的水路接踵而来啊，他们根本就来不及念，所以就念的少了啊。有两个法师亲口对我说啊，这就是对我们组织元音老人说的，说哎，我们欠的经债呀，不知道怎么来补偿，榜上都写了《法华经》要念多少部，而我们啊来不及，都没有念，都用观世音普门品代替了。所以这些师父们当然也有罪，因为他们和经不相应，欠下了经债，欠债难还呐。那么这个罪还是由居士们造成的，所以还是以本法代替放焰口比较好。大家要把这个法弄熟悉，弄精通。当什么地方有人死了，就可以去帮助他们来超度亡者，这样比较好。这样做呢，更有利于亡者，使亡者能够真正得度，所以呢，功德更大。焰口啊，并不是佛说的，是一些大祖师根据佛所讲的经文，用一些相关的咒语组织起来的啊。比如在放焰口用的本子里，就有很多苏东坡呀写的句子。苏大学士的文学啊，诗词歌赋都很好啊。那放焰口用的本子啊，都不相同，并不相同的，但里边的咒语都是一样的。在焰口本子里有各种各样的咒，像辨识咒等等，这些咒语都很好。在我们的功课本里呢，这些咒里也有，就是早晚课啊。任何一个法门，不管是净土宗，还是禅宗，还是其他什么宗，都离不开密法，都离不开密咒。实施中阴救度法最好是由曾经学密宗或者具有戒横之高僧或居士贤习破瓦法及本法者专门为人教授念诵，指以为业。在西藏的喇嘛非常多，但在内地喇嘛及阿舍离金刚上师呢，却很难遇到啊。阿舍离汉译就是金刚上师，他能够教授众生，能传法啊。那有道行的人呢，也很难遇到。现在中国呀，出家的人很多，但大半呢都是对佛法不大通的人。有戒行的高僧，就是指啊具足戒行不破戒啊。现在的出家人呢，都是破戒者多，持戒者少，十个当中呢就有八九个是破戒的啊。咱们祖师啊就说，我曾经看见呢啊，礼拜六快下班了，他们把和尚衣服脱掉，便衣一穿，帽子一戴就出去了，不知道做什么事情去了，有的是坐小汽车回家看老婆孩子去了啊。他说呀，我在普陀山说法的时候，看见有个师父正在帮人家做佛事，他的老婆孩子一大群都来喊他啊，我们现在要收稻子了，快回去吧啊，这还成和尚吗？都破戒了，看着就不像个和尚，如果呢不具足戒横，就不能称为和尚。所以啊，现在具足戒横的高僧啊，的确是很少。在家居士如果对破瓦法或者本法很熟悉，贤习就是娴熟啊，熟悉，也可以请这些人来为亡者念诵。但在家居士呢，平常啊有工作，也没有时间专门从事念诵，所以呢。老人说，我劝大家呀，都来学密宗，因为本法后面都是密咒，念这些咒或者是学密宗，因为最好有一些阿舍离喇嘛或者呢， 具足戒横的高僧或熟悉本法的在家居士，能以此作为自己的工作啊，这是孙景峰居士讲的啊。360行也可以把这件事指以为业。假如把这件事指以为业，收钞票赚钱也不好啊，收人家钱财不好的，因为这样做呢，就是贩卖如来，就是以佛菩萨的法作为营业的工具。佛在世的时候呢，也没有给人诵经、念咒、超度亡灵，佛经上也没有这样的话。那么做佛事是怎么来的呢？因为从前的和尚都是在山林里修啊，用功修法，有的在山上搭个茅棚，有的住在庵里或庙里。因为这些师父不工作，无法生活，所以呢，山下的居士们常常给他们送供养。师父们受到供养，所以要有所报答呀。所以呢，这些居士家里有什么事情，师父们就帮他念几句经，念几句咒啊，回向回向。做佛事就是这么来的啊，渐渐的呢，就变成拿钞票了啊，拿钱了，拿供养了。再渐渐的呢，就定下规矩来，水陆一堂50000块，普佛一堂500块等等。其实呢，佛经上没有这么回事啊。如果只以为业，不拿钞票帮别人超度亡者，对于死亡的人呢，是很有利益的。因为你利于别人，无形当中就做了大功德。反过来呢，如果你是为了拿钱，就坏了，就没有功德。所以我们说呀，随喜功德最大。今天呢，碰到这个事情，好，我来帮你念，给你念一念咒，并不希望得到人家的报酬，这样最好。多给别人念，自己也熟悉了，多念一遍就多熟悉一次，对不对呀？将来临死的时候啊，不需要别人帮助啊，自己就明白了，光一发现就合上去了，自己就解脱了。所以呢，做这个事情是一举而两利，就是名扬两利。好，今天的中有成就秘籍我们就学习到这里，谢谢大家。